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钱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在前几次的节目中，我们跟您介绍的是圣仪，我们特别介绍的是祝福礼典里边对家庭的祝福，以及每一年我们的本堂神父探访家庭的时候给予我们家庭的祝福。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祝福夫妇的仪式，也就是对于结婚的夫妇所举行的祝福礼。通常在重要的结婚纪念日，譬如说结婚五年啦、十年啦、25年啦、50年啦、60年啦等等哈，都会举行一些纪念的弥撒。那当然我们可以用罗马弥撒经书里边用的这些祈祷文哈，那我们也可以有另外的一些祝福的仪式，就像现在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而夫妇的祝福，祝福夫妇这样的一个仪式呢，可以在弥撒当中举行，也可以在弥撒之外来举行。那么在周年纪念以外呢，有的时候有一些特别的机会，比如说一个团体，信仰的团体啊，比如基督生活团啦、神修小会啦啊等等，办退行的时候，或者呢我们一个朝圣的团体特别到外比如说我们到意大利去朝圣有一些夫妇团体一起去的话呢，也可以在特殊的情况，比如说我们在罗马的圣伯多大殿的时候，在那边举行了一个感恩礼。那在这个感恩礼当中，我们特别祈求希望能够降福夫妇，这个都是可以的哈。有的时候呢可以是一对夫妇接受祝福，有的时候呢也可以是好多对的夫妇一起接受祝福，所以这个礼典上面都给我们一些基本的可以参照的原则。那当然它的结构也是一个圣道礼的结构，所以它的读经呢，我们可以用感恩礼典里边所提供的这些读经啊，就是在婚礼当中用的，也是适合在这样的场合里边祝福夫妇来用。那么或者呢是我们自己哈，每一对夫妇可能在他们恋爱婚姻的生活当中有一些特别触动他们的，跟他们婚姻生活特别的紧密关联的一些经文，当然也可以自由选择这样的经文哈，在这样的祝福的仪式的时候来使用。所以基本上是先读圣言，读福音之后呢主礼讲道，那么然后呢会主礼会邀请夫妇在静默当中来祈祷，并且重新要表达他们愿意善度婚姻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意愿。好，所以这个时候呢主礼可以要求主礼可以这样子来祈祷说，上主，求你增进并且圣化你这两位仆人的恩爱，他们曾经互相交换这对戒指作为忠贞的信物，愿他们由婚姻盛世所获得的恩宠与日俱增。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向戒指来上香来表示敬意哈。所以你说你会想啊，戒指为什么要上香，又不是一个圣物啊等等。不过我们要晓得，今天在婚礼当中，我们举行婚姻盛世的时候，这个戒指是经过祝福的。好，如果大家忘记了，那么我先来提醒大家一下，在婚姻礼典里边，好，我们可以看到它的27号说交换信物的时候呢，我们先要祝圣这个戒指。好，主礼会说，愿天主降福这一对戒指，请你们互相交换作为亲爱忠贞的信物。而当新郎给新娘戴上戒指的时候呢，可以说，我给你戴上这枚戒指，表示我对你的忠贞与爱情，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那么新娘给新郎戴上戒指的时候呢，也可以用同样的表达哈。而祝福圣这个戒指的经文，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之外呢，在婚姻礼典里面还提供了另外两式可以选择。我们可以从这些祷文里边可以看到这个婚戒的意义啊。其中有一式是说，上主，我们因你的圣名祝福这对戒指，求你降福佩戴这戒指的新郎新娘，使他们依照你的圣意平安度日，相亲相爱，忠贞不渝，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或者还有一事可以这样子说，上主，求你慈爱地降福圣化新郎新娘，他们既以这戒指作为信物，愿他们恩爱之情永志不忘。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从我刚刚跟大家介绍的这些在婚礼当中好祝福的戒指的这些祷文，以及新郎新娘互相给对方戴上戒指的时候的一个许诺，我们可以看到戒指是多么重要的一个象征物。就像婚姻，它标记着基督对教会永恒不替的爱一样的，戒指也是这样的一个象征，夫妇之间他们永恒不替的爱。所以在祝福夫妇这个婚姻的仪节当中，这个祝福礼当中，为这一对重要的象征物戒指来上香表示敬意，是非常可以理解也是非常美好的一个仪节了。而如果在这样的场合当中要重新再来一次祝福戒指的话呢，那么主礼也可以有两个经文，两式的祝福经文可以运用。我们来看看哈。其中的一个是说，上主，求你降福并且圣化你这两位仆人的恩爱。这对戒指既然是表达他们忠贞的信物，愿他们也因这戒指而常想起彼此的恩爱及婚姻盛世的恩宠。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或者呢，也可以说，上主，我们因你的名祝福这对戒指，也求你降福佩戴这对戒指的夫妇，使他们完全保持彼此的忠贞，常享受你的平安，承袭你的圣意，度着互信互爱的生活。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也或者还有一个补充的经文也可以用的，就是上主，求你降福你这两位仆人，并圣化他们恩爱的生活。这对戒指既然是他们表示忠贞的信物，愿他们也因这戒指常想起彼此的恩爱。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我们可以想见，在婚礼的时候我们祝福的戒指，夫妻在互相套上戒的时候有了这样的一个珍贵的许诺，可是时间久了，慢慢这样的誓词是会淡忘的。如果在周年的时候或者是其他的场合再一次的祝福了戒指，再一次的用这样的祷文提醒这一对夫妇他们彼此的承诺，他们在婚姻生活当中的一些责任的话，其实也是很美好的。或者如果夫妇愿意把这样的一个祷文用漂亮的字体写出来，或者是电脑印出来啊，加上框挂在他们卧房的某一处，常常提醒自己，我们相信这也应该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哈。好，除了这个祝福戒指之外呢，之后当然我们也可以有信友祷文。那么这个信友祷文哈，在信友祷文里边呢，有很多可以举的例子，譬如说哈，圣父你是信实的，也要求人信守你的盟约，并且给予降福，所以求你降福这一对或者这一些庆祝结婚哈，可能25年，可是50年或60年哈，可以套进去。这结婚中年的夫妇呢，使他们满握你的恩宠，好，这样子的一个祈祷哈，很多的祷文里边我们举了一个例子，这也是很漂亮的。同时呢，在弥撒的这个进行的过程当中哈，在天主经以后，主礼呢可以特别为这对夫妇或者是这几对夫妇伸开双手，有个特别的祈祷。这个祷文是非常漂亮的哈，我们来看一看。祷文是可以这样说：天主，万有的创造者，我们赞美你，称颂你。你从开始就造了男人和女人，使他们组成一个爱的生活团体。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愿意降服你的仆人啊。若男生是若瑟，女生是玛利亚的话，我们可以说，愿你降服你的仆人若瑟及玛利亚在婚姻中的结合，使这种结合成为基督与教会结合的形象。 你既使这对夫妇经历喜乐与忧苦而保持合一，求你仁慈地垂顾他们，不断坚定他们的婚姻盟誓，增加他们的爱德，巩固他们和谐相处的生活，使他们协同围绕着他们的子女，时常享有你的祝福。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的。那当然在这样的时刻呢，夫妻当然是肩领圣体圣血，表达更深的一个共荣。而在最后的时候，结束的时候呢，也可以给一个隆重的降福，邀请夫妇一起来接受这个祝福。所以这样的话，这个周年庆的一个夫妇祝福礼就非常的漂亮了。那么当然在非周年庆的时候，也不表示说夫妇就不可以得到祝福，还是可以的，也可以有一些特别的祝福仪式。那么这个大家可以在祝福礼典的第38页可以自己参考来看，在弥撒当中的一个祝福的仪式。那或者呢在40页可以看到在弥撒外的夫妇的祝福的仪式，这个跟前面我们说的周年的这些仪式呢，大体上是结构啊、做法等等都是类同的，大家可以自己参考。下面呢，想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儿童的祝福仪式啊。这祝福儿童是非常有意思的，每一个人都希望有很多的祝福，特别是来自天主的祝福。所以呢，如果说有司铎到我们家里来，那么我们请司铎或者是请执事来祝福是非常好的。如果不的话，那么父母也可以给孩童祝福，或者呢，有的时候在主日学的时候，传道员这些道理老师啊，或者是从事儿童教育工作的人，他们也很适合来给孩童做一些祝福礼。那当然，有的时候是有一些小朋友，他们特别是在我们这样的传教区，好像台湾呢，我相信大陆、香港也是一样的啊。有一些小朋友他们来参加主日学，可是他还没有灵洗，还没有成为教友。那么教会呢，也为这些非教友的儿童呢，也有一些特别祝福的一些仪节。这个我们可以接下来都一一的给大家介绍啊。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是已经受过洗的儿童的祝福的仪式。当然基本的仪节的结构呢，也是一个圣道礼的结构哈。那么主礼在开始的时候可以这样的致候哈，主礼可以说，各位弟兄姐妹，天主子，我们的主基督取了孩童的形象来到人间，他在智慧、年龄、身体以及在天主和人们对他的喜爱上不断地增长。传道的时候，他慈祥地接待儿童，降服他们，提升他们的尊严，甚至以他们作为那些诚心寻求天国者的榜样。然而，儿童们也需要成人的协助，以发展他们伦理及理智的天赋和才能，以及体力，以达到人性和基督徒的成熟。因此，让我们祈求天主降服他们，使我们热诚地关怀他们的教育，并且恩赐他们欣然学习生活的规范。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祷文是非常的简洁的，而且呢特别提出来耶稣是以孩童之姿来到人间的，好，是一样的。那么耶稣也跟现在的孩童一样逐渐的在智慧上、在年龄上、在身体上慢慢地增长，好，这也像圣经里边曾经提到的一样。当然呢，我们在祝福孩童的时候，我们选的读经就是跟孩童要相关的，譬如说马窦福音的18章1到5节和第10节，或者马窦福音19章13到15节，或者马窦福音21章14到16节，或者是马尔谷福音的第10章13到16节等等等等，通通是和孩童有关。好，我们特别是说，如果你不像孩童一样，你就不能够进天主的国哈。或者说你们让小孩子到我跟前来，不要阻止他们等等，好，都是跟孩童有关。那么读一点跟孩童相关的圣言， 用很简单的话语啊解释给他们听，那么孩童呢就可以有很多的获益啊，这个是主理的人要特别注意到的地方。那当然呢，我们也会在信用祷文的时候特别为了孩童来祈求哈，比如说在第二世的这个信用祷文里面可以说，主耶稣，你曾经接纳了儿童并且降服他们，请仁慈的俯听我们的祈祷，求你这个答句可以说求你俯听我们哈，然后我们可以祈求求你保护我们免遭一切的危险，好，这让孩童来自己来念啊，我求你指引我们的生活和教育，求你助佑我们在智慧和身体上以及在天父和人们面前的喜爱上得以进步，求你助佑我们这一世代的儿童，求你教导我们感谢你的种种恩赐，求你降服我们的父母朋友和恩人，好，等等，这个都是非常简单的话语，让孩子透过他们的口来向天父祈求，向基督祈求的话是非常可爱又美好的事情哈。而最后呢，当然也是有一个降服经文哈，主领呢可以这样子祈祷说，上主我们的天主，你的圣名自婴儿口中备受赞美，求你慈祥地垂顾这些儿童，教会以信德把他们托付给你，你的圣子由童贞玛利亚诞生，曾经欣然地接待儿童，拥抱他们，降服他们，并且以他们作为众人应该效法的榜样，因此求你以丰富的恩宠降服他们，使他们因圣神的能力在良好的人际关系中成长，在世上成为基督的见证，并传播信仰，保护信仰。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好，刚刚这些祷文是很漂亮，如果说是主理是司铎或执事的话可以这样子祈祷，那如果说主理是位平信徒，好，譬如说传教老师的话呢，他可以这样的祈祷，可以这样说，主耶稣基督，你是这样的深爱儿童，你竟然说过接纳他们的人就是接纳你，求你俯听我们为这些儿童所做的祈祷，你既赐给了他们圣喜的恩宠，求你不断护佑他们，使他们在生命成长中忠心的信仰你，热切的行爱德，积极的期待你天国的来临，一生坚持到底，始终不渝。你是天主，永生永望。好，这个祝福经文之后呢，主理好，不管是圣职或者平信徒都可以，可以看情况给儿童们来洒圣水，同时说，愿这圣水使我们想起所领受的洗礼，并且使我们感念以苦难和复活救赎我们的主基督。好，洒完圣水之后呢，就是一个结束礼。好，这个结束礼，主礼给孩子一个降服，那么或唱一首歌就可以结束这个漂亮的礼仪。好，所以这个是祝福儿童的仪节。好，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跟大家介绍还没有受洗的孩童，那么又应该怎么去祝福他们呢？好，时间差不多了，愿仁慈的上主降福大家。